嗨，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75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啊，对，我们这一期好像要讨论的不是电影啊。
不算电影吧，但是算一个电影宇宙吧，是吧？
我估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影迷朋友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就是这周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啊。Disney Plus 呢把他们《旺达幻视》的这个电视剧集呢在平台上面播放了，很多国内的小朋友们呢都看了这个两集电视剧，老郑跟包子呢也在第一时间看了这个电视剧，所以说呢希望能够通过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两集电视剧，这也是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就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
对，就是我们以前也有聊过剧，但是很少有就是一个剧还没有就终结之前就开始聊了。
对，这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大家好像是对漫威电影宇宙的内容啊，因为在过去大概一年半里面有这么一个真空时间，所以说呢应该是大家对这个漫威电影宇宙的这些内容其实有非常强的期待，几乎是一种饥饿感，你觉得有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就是漫威的东西就是可能是一年半之前了吧，然后我相信这一年半里面有很多不少的小伙伴跟我们一样也是会去二刷三刷之前的这些漫威的电影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个一年半之后啊，在这周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新的漫威的东西出来了， MCU 的东西出来了，是吧？然后就突然之间多了一种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未知的这种感觉，就现在我们要讨论这个剧，因为这个剧里面有太多的问号，有太多的可能性在里面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复联三和四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就是做了很多猜想啊什么的，就是做了很多期的节目，就是那个时候有那种很兴奋的，我们想去知道这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在看了这个剧之后呢，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这个剧里面给我们太多的可能性在里面了，所以我就想跟我们的小伙伴们一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看法和对未来的猜测吧。
对，这个剧呢应该算是漫威第四阶段的第一个跟大家见面的作品吧。其实本来按计划来说的它不应该是第一个跟大家见面的作品，好像是黑寡妇应该是预计2020年跟大家见面，后来被推迟了是吧？
对，
后来呢就是说有一个另外一个电视剧呢就是猎鹰和冬兵，那个片子好像也是计划在这个片子之前跟大家见面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因为拍摄和准备的问题啊，就是被推到这个片子之后去了。那么老张，你觉得按照漫威的这种丝丝缕缕的各种各样内线把他们内容都穿起来的这种做法和习惯的话，那么现在这部片子变成了跟大家见面的第一个作品，会不会影响它跟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啊，这种顺序感啊之类的东西呢？
因为从之前我们的很多就是跟Kevin Feige 的这种interview 里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WandaVision 这个系列是跟之后的奇异博士和蜘蛛侠那些电影会有串联在一起，他们是打造一个故事。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像那个冬兵啊什么的那个电视剧就是往后拖到这个后面的话，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说不一样的故事，之间不会有任何穿梭的东西的。那我觉得那个可能会跟黑寡妇可能会有点联系吧，但是跟这个故事线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今天就说这个 WandaVision 的里面的猜测吧，所以我的猜测是跟黑寡妇和那个冬兵的那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了。他肯定是就接下来几个电视剧都是走不同的路线，就把这个宇宙给摊开嘛，是吧？
对，这个片子呢也是漫威宇宙里面的第一部电视剧啊。所以说也算是对于漫威和我们观众们来说呢都算是一个新尝试。现在看呢它是九集电视剧嘛，每一集呢预计大概是30分钟左右，第一集和第二集呢在 Disney Plus 上面是1月15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那么之后呢从第三集开始呢就是每隔一周播放一集，那么最后一集呢是3月5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就是跟预定的就是奇异博士2这个电影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就非常接近了。
其实一开始我看到那个就推送的时候说是1月15号出来嘛，然后我就其实星期五的时候我等了一天，因为我就比较好奇，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如果美国是1月15号出的话，那么国内或者说澳洲这边的话也会是1月15号出，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这边的时间啊，是不用去等美国那边的时间的。
嗯
啊，所以我就幻想是不是我们在星期五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视剧。但是很惨的是，就是我们要等到了差不多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份 email 说现在上线了这个剧，然后我就马上就是，因为我之前在看花木兰的时候续过一个月的那个 Disney Plus 的那个月费嘛，是吧？
对。
然后我今这次就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是续了一年的那个会费，然后就把这个剧给看掉了。因为我想接下来的话，肯定还是有很多剧要马上出的。然后我觉得还是 Disney Plus 里面出的最快嘛，反正我也不需要看字幕，所以就是先付钱看吧。
我现在觉得就是国内的小伙伴们看这个东西啊，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国内有很多就不是专业的，但是非常有热情的这些字幕组啊，其实都是在等这些东西出来，然后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字幕打出来，然后呢让服务小粉丝伙伴们。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国内的朋友们也不用太担心。那今年的 DC Plus 其实算是怎么说呢，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因为我记得在 Disney Plus 去年整个一年里面，我们一直在说就是 Disney Plus 这个平台比较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2020年基本上没有特别多的新内容。那么2021年的现在感觉从旺达幻视开始，几乎是它每个月都有新内容。今年有可能跟大家见面的就电视剧其实就是2-3部左右，再加上其他的电影啊，然后这各种各样的内容其实都会出现。那么你签一年 Disney Plus 这个时间啊，我估计也算是应该是很合得来了。
对，它一年有打折嘛，反正也就几十块钱的事就解决了，反正也不用去多想了。如果每个月都要去想着，哎呀，这个月要不要去续，其实还挺纠结的。纠结的这些焦虑费用其实就不止这些钱了。
对对对，而且你空一个月，然后再回来，再重新再加上，不要忘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挺烦心的。
而且我现在就是喜欢，就是上班时候没事的话，我就把一些什么像什么 Simpsons 啊这些动画片啊什么的，就没事在背景上放着，然后就觉得就是上班的时间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不过借这个机会的话，其实应该可以刷很多，就是用不着太花注意力，但是还是想知道一些内容和过程，这些电视剧啊这类东西可以就是放在背景上面，就是不停的播放。
对，我就有习惯，就喜欢刷这个 Simpsons 啊，或者是老友记这些，就是基本上你已经滚瓜烂熟的了，然后里面的东西也不会太吵太闹，所以上班的时候看的话也不会就是说太吸引自己的注意力，但总是有的有些东西在背景里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OK。这个说回这个剧呢，就是有一点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片子在跟大家见面之前呢，其实播放了一些花絮啊、预告片啊这些东西都有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其实知道，这个剧呢，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第一集、第二集看到就是完全是黑白的，后面有各种各样彩色的、各种各样时间段的东西啊什么的，所以说感觉好像这个剧应该是跳跃度很大、挺丰富的。但是有一点呢，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一集和第二集，但是呢在我们看到第一集第二集之前呢，大概有几天时间呢，有一些影评人士呢提前得到了机会，Disney 给他们看的其实是第一、第二和第三集。而我们现在只看到了第一、第二集，第三集呢要等到再过一周才能看得到。那么老张，你觉得这种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为什么其他的影评人是没有就只看一二集呢？像我们一样？
我觉得是对他们一种惩罚。
哦，
因为你想，现在我们看了第一集、第二集，我们只要等一周就可以看到新的一集了。而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提早看了三集，就是说他们要等2周才可以看到新的东西。其实对他们的这种煎熬比我们要更强烈，我觉得。而且就是说他们看了第一、第二、第三集，然后对外面就是比如说做节目，像我们这样做节目，他们只能说第一集和第二集的东西，他们还不能说第三集的东西，这就憋得特难受，我觉得。所以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就情愿，如果一定要就是给我寄这个东西给我看，然后看了又让我说的话，我情愿就看一二。
你能做得到那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如果真有这个东西的话，想控制住自己你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控能力。这个剧呢现在播出2集，我觉得好像是基本上得到了非常全面的就是正面反馈和反应啊。 好像是像什么烂番茄上面的评分啊，或者像 IMDB 上面的评分啊，包括我们国内豆瓣上面的评分啊，都非常非常的正面。
嗯，有点偏高啊，我感觉我现在看豆瓣上面是 9.1 分啊，这是神剧的这个状态啊。IMDB 上面比较理智一点吧， 7.9 分还算可以，但是那个烂番茄，我们就经常说这个影评人评分是那个比较客观的嘛，现在是97分，97%，特别高。观众评分稍微低一点，85分，但也是挺高的吧。
我觉得85分这个比例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倾向于拉平 IMDB， 它是 7.9 嘛，就是如果你要粗说的话，85跟80之间的没差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趋于理智。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剧呢是9集嘛，所以说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要慢慢热起来，虽然大家对这个内容本身呢非常非常的向往很期待，但是当大家在看到第一集和第二集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少会跟他们的期待值，或者是从这个剧的本身内容节奏和风格上面来说呢，就是有一点惊讶。老张，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部剧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非常依赖观众是对这个 MCU 非常非常熟悉的。如果你对 MCU 不熟悉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两个人是谁，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这些能力，他们的能力限制在哪儿，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剧的话，包括它里面很多悬疑的东西，你就完全不明白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那么紧张啊什么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你不知道，是吧？我们看过的之前知道，其实 Vision 已经是在电影里面已经是死了两次了，是吧？是在5分钟里面死两次，特别惨的。然后那个 Wanda 的话，基本上也是这个精神崩溃这个状态吧，反正就是因为我比较熟悉漫画书嘛，就是我知道王大肯定是要走精神崩溃这条道路的啊，包括就是 House of M 这些漫画里面都是要走这条道路的，所以就是这部剧的基础是放在你一定要知道之前的电影里面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回想起以前可能很多就是看电视剧的话没有那么高的需要，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神盾局来说吧，神盾局的话其实它从第一集开始的话，你不需要知道很多漫威的东西也可以看，因为它一开始就会跟你慢慢介绍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部电视剧，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你介绍 MCU 这个宇宙里面的任何的定律之类的东西，而且它是走一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所以是在你对这个人物熟悉的情况下去走一个全新的道路，这个东西是特别的。比如说我们在看那个星球大战那个 Mandalorian 也是，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这个宇宙里面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你对之前星球大战没有一点了解的话，你看 Mandalorian 也可以看，你就当作是看一部科幻的这个西部牛仔片，是可以看得明白的。而且就是说它从第一集开始就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指向，你会知道这个电视剧往什么方向走，因为它第一集最后就找到了那个小 baby 嘛，然后接下来就是基本上就是带着这个小 baby 到处旅游的这样一个爸爸去哪儿的这样一个路线嘛。但是这个 WandaVision 我两集看下来了以后，我没有一个很明白的一个敢去猜测他接下来的路线是往哪方面走，我有一定我的想法，但是我不敢说哪条路是正确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特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现象你说的就是非常有道理啊。假如说我们在想象我们以前看过的这个电视剧大概已经到了第6季第7季的时候，那么你突然之间拿出来一集来看，你指定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里面的人物关系啊，出现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分量，什么样的地位啊，就是故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你前面错过的东西太多了。那么我觉得漫威电影世界呢，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大，它的门槛也会变得逐渐越来越高。我们以前曾经就是夸赞过，甚至是啊，就是说漫威宇宙世界的第一阶段当然不用说了，都是起步，那么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有很多作品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需要对前面了解很多，有一些基础的知识就可以继续欣赏这个作品。那么从第四阶段开始再往后，那么这你需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不然的话你在这个电影里面你毫无疑问会错过很多东西。比如说像马上要看的奇异博士2，那么你只看过奇异博士1，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够了，你还需要去看就是复联3和复联4，知道这个大事件的发生，然后你才能够继续往后走。 所以说再往后的话，是不是以后漫威这个世界里面的作品门槛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呢？
目前看来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以后你电视剧和电影都要看齐了，你才能知道整个世界在说什么东西了。再说回这部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观众评分有些忽高有些就是比较低，也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就是会去打分的这些观众是肯定是想本来就是想去看这个剧所以再去看的，是吧？
对。
那么我可以说基本上看这部剧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对这个宇宙比较熟悉的了。那么为什么有低分出来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对这个这个剧的这个方向不是太肯定，就是特别是我觉得国内的观众也许对这种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这种老的美国的这种电视剧什么的不是太适应啊。这部剧的话其实我从第一集第二集看出来，就第一集走的是五十年代的美国电视剧家庭电视剧那种，就三十分钟一集的，是吧？第二集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六十年代的。那我相信就是第二集到最后的话开始慢慢走彩色的了，那么第三集开始就应该是七十年代，第四集应该是八十年代，然后第五集九十年代。那我算了一下，其实可能这个东西到了这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一共九集嘛，所以可能到了第六集第七集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这个路线可能就会被打破了，那个时候就会出来，就是可能我们会知道大 boss 是谁啦什么的，接下来的话就是去做一个总结的东西了。所以一开始的这几集的话其实是按照一个电视剧的方向去走的，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一开始是这个漫威的这个那个 logo 出来嘛，就像看电影一样，是很多英雄啊一下子出来，这时候真的就是哇，一年多没有看这个东西了，兴奋感给提起来了，是吧？
对。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慢慢的变成了黑白色的了，然后这个这个影像的格式也转成了那个四比三的格式，然后我不是太确定，但是它好像那个立体声也变成了那个单声道了，感觉是就是恢复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个看电视那种感觉。
就是说特地把这个东西模糊化了，感觉好像是在看以前的大方电视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像你刚才提到一个点，就是你观察到，就是说这个评分忽高忽低，我觉得呢这可能是跟他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采取这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个电视剧这个手法和风格有关系。我跟我老婆一起看的，她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她就基本上是完全失落了。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在看一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那么就是对，其实因为我一直都是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漫威的一个铁杆粉吧，但是因为对电影的喜爱和做这个节目啊什么，这些年所有漫威的作品我都是跟过来的，他是跟我一起跟过来的，所以说可以说他对漫威这个电影世界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对幻视啊，对这个女巫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什么他都知道。那么看到在他看这两集电视剧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就是完全都是黑白的，然后就是四乘三这个比例的这么一个家庭情景喜剧这个方式做下来，他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是很适应，看到后来的时候他都甚至有点失去兴趣，他注意力都有点不集中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跟我想象中的要看的超级英雄的内容和东西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应该不是不应该说很多吧，因为现在打分非常高，但是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就是比较困惑，说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借用的是1960年代的这个电视剧，我们在漫威这个电影世界啊，总的来说这个观众的年龄层次啊，应该咱就是说平均年龄大概30岁到40岁之间嘛，这些人呢其实对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的黑白电视剧应该不是会很有感觉的，六十年代到现在已经是跨度是六十年了，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这种漫威铁杆粉都是从看漫画开始的，那么大多数的人我觉得可能是在30-40岁的这个白人男性为主啊，对吧？然后在就是在美国包括在澳洲，我相信也有很多就是说英文的地方，他们就这些老片子一直会在下午啊这种时间会一直重播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虽然是五六十年代的这些电视剧，但是我其实在九十年代在来澳洲的时候我就经常会看这些东西，因为下午放了课以后经常电视机里面就出现这些东西，然后也挺有意思的，稍微有点搞笑的，所以就是比较看得进去，然后语言啊什么的也比较简单，对我来说学英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看了不少。从第一集第二集给我的感觉的话，就有点像五六十年代的那个I Love Lucy 或者 I Dream About Jeannie 这两个电视剧，因为这两个电视剧里面的女主人公都是这种巫婆式的人物，就是说他们有会魔法，但是他们又特别可爱，作为这个家庭主妇特别可爱的这种人物，所以这部电影就是电视剧，它从一开始的这个片头啊，这些音乐啊什么的，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东西。但我也明白，就是像你老婆的话，她可能是后来来澳洲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看什么了。但是在以前的时候是电视机告诉我们我们能看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我有机会去看这些东西，但不代表二十年以后其他的这些从中国到国外去的那些人会看到这些东西。那么在国内其实也是一样，在国内的话我们好像是没有看过就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剧的，我觉得好像最早的那些美国剧都是一些什么八十年代那些破案片，或者是成长的烦恼。成长的烦恼可能是第一部我印象中的这个美国过来这种家庭式的这种喜剧的这个电视剧这种格式。那我相信这部电影它这部电视剧可能走到八十年代的话也会有稍微有点那种成分在里面吧。所以就是说可能有一部观众就是看这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就特别不适应。
但是你说如果是说这些观众朋友们在国内看了这个片子然后觉得特别不适应，这个国内豆瓣上的打分还能达到 9.1 分，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神奇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多数漫威粉的话会稍微去就是了解一下更多的在电影外面的知识，所以可能会去看了点漫画，就算没有看过漫画，比如说我们群里面的小伙伴有可能没有看过漫画，但是在聊天的情况下他会看到别人在讨论漫画里面的东西，就算他没有看过漫画也稍微知道点漫画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就是不同的粉丝有不同的级别嘛，就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度有不同的级别。就像你跟我聊天聊多的，你可能对漫画里面的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你老婆跟你同样看了这些片子，但是她没有跟我聊天的话，她可能对漫画里面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她就没有这个了解程度，所以她也不知道，就是说我要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做一些什么猜测，所以她没有这些东西，再加上她没有看过以前的这种黑白的这种美剧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这种感触在这边吧。因为这东西一定有一定的怀旧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夏洛特烦恼》，你给一个就是零零后的人看的话，他看不出这个九七年的这些东西，他肯定就是没有你的这种感受，所以都有这个关系在里面的吧。
对，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看过一些其他的黑白的美国电视剧，像什么《火星叔叔马丁》啊之类的东西的，所以说这东西我并不是对那个大时代不是不了解。但是像 Lucy 这个电视剧呢，就是后来我看到有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粉丝呢，这个时候第一时间他们的关于屏幕上一步一步的这个分析什么的都已经出来了，就是说第一集呢非常像 Lucy 那个电视剧，包括这个开场的时候他们进屋子门的时候，屋子里面的这些装饰设计家具什么的其实都摆设都跟 Lucy 那个剧非常非常的相似。
那个叫 I Love Lucy Lucy 你说的是那个黑寡妇那部电影叫 Lucy？
不是那个 Lucy I Love Lucy 对第二集呢就是跟另外一个电视剧叫做 Bewitched 非常相似，就是一个女巫跟一个普通男人结婚了，但是她就是有自己的女巫的这个魔法嘛，就是用它来掌控生活里面的东西，包括这个片头最开始的那些动画片的那些花絮啊什么的，就是都跟那个剧非常相似。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些剧，所以说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在做一些剧后的功课的时候就知道了其他人给我们这些屏幕上对比啊，就知道他可能是借鉴这两个剧借鉴的特别多。但是我在这方面呢我也是觉得有怀疑，就是说这两部是不是走得挺有勇气或者是跨度挺大的，而且导致于说就是像漫威呢它就是也并不是很有把握说只给影评人是看这两集的话 能够保证影评人士对这个东西会产生足够的兴趣或足够正面的反应。所以说其实给他看了第三集就给了他们点颜色嘛，对吧，就让他们知道除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这样这些影评人士才能够了解这个东西其实有个惯性的越来越往前越来越往前，这样大家对他的评价才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正面。
我觉得第三集也不会有太多别的东西，第三集应该是走进了70年代，如果我猜测没有错的话是会有一些跟那个什么 Brady Bunch 这些电视剧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从整个基调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相信这个基调漫威是非常有信心的，为什么，就是说他从他的宣传来做的话，就是他的宣传完全是围绕这个怀旧主题的这个电视剧来做的，它里面没有放很多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个漫威宇宙里面的东西，它给我们的完全就是这些旧电视剧的里面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它的这个商业宣传已经往这方面走的话，就是说它对这个剧的走向的路线是非常有信心的，或者是他就是过分自信，觉得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3部这个电影了，然后大家都那么喜欢，我们现在走不错步的，是吧，大家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只要我们领着大家走，大家都会走这条路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信心与否的话我们看吧。从一次跟Kevin Feige 的一个采访中我知道，就是说这个电视剧其实它总长时间大概是六个小时，那么虽然说9集，我们以为应该是每一集都是30分钟，其实第一集只有20分钟，第二集是大概是30，就是带字幕是33分钟，其实呢你只不过看到31分钟左右的内容，那么后面会有一些剧集它会变长，那么就是觉得好像是跟超级英雄啊，跟这些特异功能啊、超能力啊、打斗之类的东西，如果在后面的剧集里面不把它加长烘托起来的话，一直按照这种70年代、80年代一点一点往前推的话，首先这个剧的制作成本比较低，有可能就是不在乎到底它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它本来它就是个电视，不存在一个票房上面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其实是挺有风险的，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平时看过的超级英雄片全都不一样，这里面基本就没有什么能力之类的东西在。那么对我们以往就是看超级英雄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觉得超级英雄非常爽非常酷，他们的能力很强大，这种就是高潮爽感啊，这种东西在这一集电视剧往前推啊，就是感觉好像不太容易烘托得起来啊。
我觉得不一定要是有能力啊，因为你看蝙蝠侠啊还有 Punisher 啊这种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嘛，我觉得还是看人物为主吧。而且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花多少钱，但是可能像你说的，就是前几集的话是走这个电视剧路线不会有太贵，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旦他走到了90年代、00年代之后，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走了，那我觉得就后面几集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精彩那些大打斗的东西应该是会出来了吧。第一集你前面说就那个30分钟，其实我看表真的是挺气人的，一共29分钟，最后8分钟全都是字幕，你知道吗，就是这一点我非常生气。为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电视剧格式的，你比如说像做个老友记这种格式的，那你就不要做个电影格式的这个字最后的那个片尾啊，
对，
是吧，像电影一样放个8分钟、9分钟的这个片尾，你干嘛呢，还没有彩蛋，你他妈放2个彩蛋的话我倒也不抱怨了好吧。
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不停在后面就等啊，
对啊，
我还舍不得快进，我以为快进了然后你还看到了一点然后再播回来，那彩蛋多多少少就自己给自己剧透了嘛，就慢慢把这个剧这字幕都等完了，好煎熬啊。
对啊，就是你如果要做一个就是电视就是这种 sitcom 的这种电视剧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很简单的几个字就过了，是不是，片头的话也就几个字就过了，不需要有那么长的东西，这个有点给我一种可能就是要达到总共6个小时，其实如果6个小时你把9×8这个数字去掉的话，可能剩下的时间没有多少，如就给我感觉就是第一集第二集看完了以后我稍微觉得有点不满足，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东西太短了，
对，
里面其实东西还是挺多的，如果你要去深挖的话它给了你很多东西，但是就从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实在太短了，故事性就是特别简单。
对，因为它首先它这个篇幅，第一集只有二十分钟，第二集呢是20来分钟，对吧？它讲的故事呢，其实矛盾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矛盾。第一集里面讲的是呢，就是说他们在日历上发现8月23号上面画了一个心，然后这两个人呢都不知道这一天到底是什么目的，为什么在晒在日历上面画了个心呢？就是他们两个都不知道。然后呢，各自去找为什么会发生，就是这个日历上面打了一个标记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就是说，女巫呢以为是两个人的纪念日，所以说希望能够安排一个性感的双人浪漫晚餐这些东西。那么老公呢，幻视呢 ，Vision 呢，他去上班了，感觉好像是在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公司里面，好像是做那种电脑统计版的那些表格的那些公司。在公司里面他发现其实是要请他的老板和老板夫人到自己家里面吃饭，然后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对于他自己本人在公司里面这个职位升职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呢他就是带老板和老板夫人到家里来吃饭，结果就遇上他夫人安排这个浪漫晚餐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I Love Lucy 里面就是那种电视剧里面那种矛盾。第二集里面呢就是说他跟这两个人呢是要安排一个魔术表演啊，给一个所谓的什么孩子的什么学校的搞募捐，然后呢在准备这个募捐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Wanda 跟他身边的一些其他的包括他的邻居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校友会里面的这些家长吧应该是就是有了一些有一些交流。那么最后在表演的之前表演的时候呢发现幻视因为不小心吃了一个口香糖，那么他这个感觉好像喝醉了一样，就是精神不太正常了。这个时候呢，那么女巫就必须用自己的法术呢，来把这个表演完成，然后还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掩饰他们其实是有超能力的，不同常人的这个事实。基本上就是这么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其实也都是适合电视剧剧集的这种矛盾级别吧。
嗯，
那么老张，你在看这个剧集的时候，你对？这里面有一些丝丝连连的，就是跟漫威电影世界里面的这些花絮啊，这些东西，你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更有兴趣呢，还是对这两个剧集里面丝丝缕缕的那些感觉，好像是有内幕、有阴谋之类的东西更感兴趣呢？
我其实觉得我都挺感兴趣的。首先，我觉得就是 Elizabeth Olsen 的演技，我是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是非常欣赏的。他就是把这些老的50-60年代这种电视剧的这个表演方式啊，掌握的非常非常好。演 Vision 的 Paul Bettany 的话，我觉得第一集里面演的不错，但是在第二集里面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方式，
有点过了是吧？
稍微有点过，感觉就是可能没有给我就是有太多这种50-60年代的这种 feedback 吧，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演出方式啊，其实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50-60年代那个时候，特别是电视剧嘛，它基本上那个方式就是说，电视这个镜头呢是不会在屋子里面摇来动去的，那么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舞台感，那么大家的表演的相对来说比今天的电视剧稍微再多夸张一点，多舞台戏剧化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们可以掌控，作为一个专业演员来说呢，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吧。
我觉得就不从这种语言的运用还有这种表情的管理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挺大差别的吧，就是你看得出他们是下了一定功夫去做这个东西的。
那对、另外一个我注意到就是Wanda 本来应该是一个欧洲的一个什么什么小地方出来的人嘛，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本来是有很就是有一些就是欧洲口音吧，有一些口音的，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美剧了，这个方言口音基本上是100%全都去掉了。
对，他从那个 Age of Ultron 就是复联2里面出来的时候口音是非常重的，然后之后每一部电影里面他的口音是在慢慢淡去慢慢淡去的。我觉得到了后面的话基本上是给这个剧做准备了吧，就是好像从第三集第四集你已经听不出有很重的口音了。
对，Wanda 在这两个剧里面啊，就是对我来说啊，其实算是一个挺新的人物。因为 Wanda 这个人物在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他其实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坎坷的童年，有了超能力之后被人家拿来做试验，后来他唯一的亲爱的弟弟也死了，所以这个人物基本来说是比较悲剧比较坎坷的。那么后来他在复联这个环境里面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他能力过度使用或者是不准确的使用造成了就是内战，因为他爆炸了嘛， 造成了就是内战那个电影的一个导火索。所以这个人物总的来说在复联这个人物大环境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压抑比较低调的这么个人，就从来没有看到过就是万达这个人物在现在我们看到这两集电视剧里面笑得特别开心，脸上全都是非常轻快的表情，终于跟心爱的人在一起了，笑的时候张着嘴大白牙露着，对吧？然后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因为他在电影里面的时候通常都是穿着颜色比较暗系的衣服，那么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穿着的衣服相对来说也颜色明快起来了，然后线条也比较清晰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魔术表演时候那个兔女郎那种比较拿分的那种装饰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看到这个Wanda这个人物跟以前那个人物几乎上就是在感情情绪性格方面联系都不是很多了。
所以就是我看这部的时候我稍微有点想到神奇女侠1984，就是说他跟达安娜一样，就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好不容易啊，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就是通过那个 Max 是吧，就许了个愿，然后就说我要我的就是我要 Vision 复活跟我一块儿，就是可以幸福的过一辈子。那么这个石头给他们的实现愿望的方式呢，就是把他们放到了一个梦境电视剧的梦境中，就是不停的活在电视剧里面，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我觉得大概的路线是这样的，但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东西的呢？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Wanda 他自己是有控制性的，他是自己把自己放到了这个梦境里面去的。为什么我说他有控制性的呢？就是在第一集里面，就是他们的上司一对夫妇来家里吃饭嘛，就不停的会问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一点答案都没有，就比如说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好像是，还是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你们之前是住哪儿的，你们为什么没有孩子啊，结婚多久了，这些问题他们一个都答不上来。所以就是说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到达这里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整个东西为什么是Wanda是有控制的，就是当那个上司的老婆一直在那边说 stop it stop it stop it 一直说了以后，这个时候 Wanda 有一句台词，他是跳出那个50年代戏的那个戏份的，是出戏的，叫 Vision 去，你去救他吧，是这样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现代的，不是以50年代电视剧的这种口吻去说的，所以我觉得他那一瞬间是出戏了，然后让他去拯救那个老板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梦里面所有的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控制力的，包括他老板吃东西给呛到，其实是他下意识让他被呛到的。
嗯，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他有控制的。然后后面就是每次有人要就是要逼问他一些东西，但是他回答不出来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出事。第二集里面的 Dotty 手就被割破了，然后血出来了，血是有颜色的，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他在自己的梦境里面，所以他有一定的控制能力。那么他为什么会跑到自己的梦境里面呢？是他自己许愿做的吗？是他情愿的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有人控制了他，因为在第一集的就是片尾，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人是在通过一个屏幕一直在看这个电视剧，好像还在做笔记，然后这个屏幕旁边有一个小的标志，那个标志是那个天剑局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是说神盾局嘛，神盾局中还有个天剑局。天剑局在漫画里面一开始是就是防止这些外太空来的这些危机的，但是慢慢的呢也会变成一个就是可能是平行宇宙，就是不同的世界之间的这些危机，来控制这些危机的一个这样的集团。那么这些人就是其实一直在观察这个东西，所以是他们把他放到这个梦里面的呢，还是他们在想办法把他从这个梦里面救出来呢？这我就不确定了。
你说这点我是非常同意的。我觉得这两集呢，很明显都是不是现实世界，是Wanda自己在脑海里面或者自己用能力创作出来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只有在虚幻的世界里面，他才能够跟他的爱人幻视两个人在一起亲密的生活。那么就是说也像梦境一样，我们自己平时在做梦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感觉好像虽然说是自己的梦，但自己掌控不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在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都出现了这种东西，包括出现了一些梦境里面出现了一些人物跟他不是特别和谐，而且对他有攻击性，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就是法力的方式吧，把这个梦里面的矛盾解决掉。包括第二集里面当他看到有人想从这个地窖里面钻出来，那个人好像穿这个养蜂人那个服啊，身上还有蜜蜂在转来转去，他看到那里的时候他说我不高兴了，立刻回到家里面去把这个时间拨回去，就把这一段基本上就砍掉了，就证明他其实还是在用自己的能力来维持自己这个梦境或者创作的另外一个副现实嘛，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从我的知道就是说 Vision 并没有在第四阶段里面复活回来，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他能够还存在于某一个世界里面的话，就应该是汪达自己的梦境里面，就如果是说这个梦境出来了，他应该是看不到Vision 的。那么 Vision 这个人物呢，他是好像是在第一集到第九集里面都有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应该是能用到最后，每次 Vision 出现的时候就必须在梦里面。
嗯，但是他有可能就是梦和现实已经达成一体了，也有可能的，就看他这个东西怎么去解释了，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对，
是吧？因为 Vision 是肯定是没有复活，因为就是那颗石头已经不在了，但是在这个戏里面他脑门上那颗石头还在嘛。然后说到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穿着那个羊蜜蜂的那个人的那个衣服嘛，那个其实就是很像漫画里面有一个叫 Ames 的一个机构里面的那些人的穿着。Ames 的话在那个钢铁侠三里面也有出现，就是Killian 做他的那个公司就是 AIM Advance 什么 Intellect Mechanic 什么的，反正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他们是专门也是就是漫威世界里面的一个坏人组织吧。坏人组织的话除了就是 Hydra 以外就是 AIM， 这两个是比较大的了。所以就是这个系列可能跟他们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是吧？但是那个养蜂人的背后好像也有一个那个天剑局的那个标志啊。所以难道是天剑局是被 AIMS 给那个捅穿了吗？就像那个神盾局给那个 Hydra 捅穿了一样。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猜测嘛。但是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就是Wanda 他自己用他的能力创造了一个美好和谐的这样一个家庭事件，这个东西在漫画里面就是我一开始说那个 House of M 里面是有这样一件事情的。在 House of M 里面就是这个他是失去了他的两个孩子，然后他就精神崩溃了，就用他的自己的超能力重新组了这个世界，就把整个世界全部都组了。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我相信他没有把整个世界组了，因为他在外面还是有人看到他的，所以他可能只是把自己关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去，或者是他把一小部分地方改变了，也有可能。因为我们以前看过很多就是电影啊电视剧啊，像那个什么 Pleasantville 啊，还有一个好像 Nicole Kidman 演了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片子，就一群人是困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永远是这种可能30到50年代的这个美国这种乡村式的这种生活方式嘛。所以可能是这样一个环节。而且在最近的漫画里面，好像是这5年之内吧，有一个漫画就是说神盾局把这些他们关的那些坏人嘛，因为都是有超能力的坏人嘛，就把他们关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世界里面，让他们就过得很兴奋，他们就不会过得很幸福嘛，他们就不想往外逃了嘛，是有这个故事线的。然后 House of M 的话其实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我觉得肯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这部电视剧从这一两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他们其他这些 NPC 就一直的在影视他们关于孩子。第一集里面就是这对夫妇就过来，你们怎么没有孩子。第二集里面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捐款，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孩子，然后大家一起喊为了孩子，包括他的邻居给他带一只兔子过来，兔子也就是一个生育性的一个代表嘛。然后这两集过了以后，王达的肚子就一下子大起来了，就有孩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在这个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好像通过预告片里面已经看出是好像有两个小孩的那个摇篮，所以应该就是漫画里面的这对双胞胎了。
生了对双胞胎，对，我觉得片子最诡异的地方就是这里，就第二集的时候一直在说for the children， 为了孩子捐款，这集电视剧里面一个孩子都没有。
对对，就是所有的家长在那边坐着，但是没有看到一个孩子。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她邻居的话，你从来没有看到她老公，她张口闭口就是说她老公，但是她老公没有出现在那边的话，所有人都是就是老公老婆在那边，但是她老公没有出现，所以她老公这个身份我觉得也是挺可疑的，就这个邻居的身份就非常可疑，我就觉得。
这个邻居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邻居呢，我在看其他的预告片的时候，在后面几集里面，这个邻居也会出现。这个邻居也有穿着那些什么女巫之类的衣服，所以说这个人物呢，其实应该是未来第四阶段里面汪达身边的另外一个什么人。
不不不，那个好像是八九十年代那集里面的，应该一个万圣节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啊，你觉得是万圣节的那么一个场景，对吧？
嗯。
但就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会比较多的在这个剧集里面用到，而且应该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第二集里面有一个黑人，他的名字就是 Geraldine， 也是汪达就是怎么说呢，在那个家长会里面交的一个好朋友吧。那个女生的演员呢，其实她在这个剧集里面有两个人物的名字挂在她的名字上，另外一个名字其实就是惊奇队长的一个飞行员好朋友的一个女儿，长大了之后变成应该是变成下一届的惊奇队长吧，就是那个人物呢在这个剧里面出现，演员呢其实在第二集里面当了这个 Geraldine，所以说这个人物呢其实还是应该有穿换，后面应该有比较复杂的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那个天剑局卧底在他这个梦境里面的一个人物吧。但是那个另外那个他的邻居叫什么 Agnes，
对
Agnes 我就不确定是好人还是坏人了，因为有一句话就是 Dot 就是说The devil's in the details，魔鬼是在细节中，然后他突然来了一句魔鬼可不光是在细节中啊，这句话就给我特别诡异的一个感觉，难道她老公就是魔鬼吗？或者她就是魔鬼吗？因为有人把她的名字 Agnes 拆开来，就是 Agatha 什么 Cagnes， Agatha Cagnes 漫画里面是一个坏人，所以她有可能就是这个人物的身份，所以就是在每一集里面她都会出现，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挺诡异的。
对，我看那个演员表的话，这个人物出现七次，就是在七集里面他是出现的。对，
然后说到那个 House of M 的话，就是第一集他们的餐桌上面汪的倒了那瓶酒，好像也有致敬这个 House of M 的意思。那瓶酒叫什么 Mansion of Mempers， Mansion 就是 House 的意思了，是吧？ Mempers 的话也是一个 M 开头的嘛，那就是 House of M 嘛，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是他们是就是可能是做道具的人就是灵感开发了然后放进去呢，还是他们故意就是本来这个剧本里面就是要有这些很多的这些暗示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对下面的故事有一定的暗示在里面了吧。
我觉得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啊应该是就是过度解读或者是故意埋下的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一些彩蛋类型的信息给铁杆漫威粉用来玩这种找小就是宾细节游戏的，就是如果你需要过度解读这个东西的话，总之有一些东西可以提供给你这个材料，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它也是你自己脑子里面猜的东西，那么对将来这个剧情到底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他们也不一定非得去负责。这个片子我就是出来了之后，我知道很多人在就是一帧一帧的去分析墙上的那些什么画啊，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可能盘子是上面的花纹啊，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有点过了，因为这是20集、20分钟和30分钟的电视剧，真的而且还是一个系列刚刚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可能不会就是把这些有意义的东西安排的那么深。
我觉得会有一点的暗示，就是可能很多东西你看到后面然后再回去看的话，会找到一些就是可能相对应的东西。比如说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注意到 Vision 的那个领带上面有四个点，当中有两个点的话是被圈起来的。
对，
然后
两个点。
对，然后他的那个他坐他旁边的那个同事，他的领带上也有一个标志。我没有看清楚是什么标志，但是整部戏里面好像就他们两个人领带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别人的领带都是很就是平常的那种领带，只有他们的领带是比较会让你会就是注意到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这个同事可能也有一些什么不是一个平常的 NPC 是吧？
对，我意识到什么呢？就是说，像《I Love Lucy》这种剧，大概1960年代嘛，对吧？这个电视剧里面，如果它是真的是按照那个年代的电视剧走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有超出想象的黑人占比，
嗯，
是吧？第二呢，就是说，Wanda 脑子里面想象的完美世界仍然是存在电视广告的。第一集和第二集里面都有电视广告。第一集里面电视广告好像是 Stark， Industry 的那个什么什么烤面包机啊 ，Toaster，、嗯、然后那个面包机上面有个小灯，那个灯呢就是打破了黑白的整个画面，其实是红色的，闪亮的。第二集里面有个手表那个广告，那个手表上面是其实是 Hydra 的那个标志嘛，就
九头蛇的，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 Striker 的话是就是一开始训练他们的两个的那个九头蛇的一个军官，
啊，就是给他们超能力的研究他们的那个军官，
对对，就是好像一只眼睛上面戴了一个小眼镜的那个，
啊，
本来以为是一个可能是大 boss 级的人物，然后在第二集里面一出来就被那个钢铁好像是给。美国队长一下子给打翻掉的，
嗯，
反正就是一下子就感觉是个酱油角色了嘛。但是可能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他会继续有他的可能以前做过的一些事情什么出来的。这两个广告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广告他那个他这个面包机烤面包机，他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想暗示这个让他回想起了，就是他在那个复联二里面说过他父母是怎么死的。他父母是被 Tony Stark 的一个他们公司做了一个炸弹，但是是给坏人用了嘛，然后坏人把他们父母给炸死了，然后他和他的弟弟两个人面前也有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就是不停的在滴滴滴的这样叫，然后就是没有爆炸，所以他们活下来了。所以这个面包机的广告里面他这个烘面包的那个时间啊，就是那一直在里面滴滴滴，就是感觉拖得非常长，然后就像你前面说的，他是在第一集里面第一次打破这个黑白，就是以那个红点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暗示。然后第二集里面那个手表那个 Striker 的话，可能就是他想起了当时就是被 Striker 训练的时候的那些痛苦，所以这两个东西可能都是他的一个痛苦点。然后我还看就有网友说，就是广告里面的这两个人可能就是他的父母，在他脑袋里面他想起了他的父母的样子。
嗯，
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他要给自己创造一个电视剧这样一个就好像是美满的生活，就活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也可能就是他小时候在家里就一直看这些美剧的这种回放，是吧？就像我说的，我一开始就是放学了以后我会在家里面，那时候爸妈都在上班还没到家，那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看电视看这些东西，所以他可能想回到就是他幼年感觉比较安全感觉比较美好的那个时代，所以他把自己的梦境放在了电视剧里面，不同时代的电视剧里面。但是梦里面的东西就是会有不同的东西出现，就是可能他的父母出现了，还有很多跟他现实生活中后面的遭遇有关的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开始慢慢侵袭他的这个梦境了，所以这个广告可能达到是这个作用，有点意思。 我觉得可以继续观察下去，因为接下来每一集肯定还会有这个东西嘛。
对，我对 这一点信息我抱着谨慎态度吧，这么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这漫威电影宇宙这个电影大在就是怎么说，在打响指之前基本上跟我们今天的时间是卡在一起的，是基本上是混在一起的。那么就是说 Wanda 这个人物呢，他应该不是就是不会是一个比80后更老的这么一个人物，就对他来说，如果他想象一个完美世界是60年代的电视节目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远。因为
不一定啊，他可能就小时候一直跟家里人，因为他们是住在那个东欧的这种小国家里面啊，所以他们可能看的就是一些很老的这些美国电视剧的这些回放嘛，可能那时候他是一家人怎么看的，所以就是说他印象中就是比较美好的东西就是一家人在看这个电视剧，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的。包括我们现在陷入很多有很多成年人，我们说起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是三几年的一部电影，好像38年的一部电影吧，绝对比我要老，对不对？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欢那个年代的东西，然后我的穿着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复古的，我比较喜欢穿风衣啊戴帽子出街啊什么的这种东西，跟我的这个年代也是不相符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里面。
嗯，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在第二集里面打破黑白画境的有两样东西我记住的，一个是在这个片子刚开始的时候，他听到外面有梆梆梆的声音，他从屋子里面出来的时候，树墙上有一个就是全彩色的直升飞机。
嗯，
那这个直升飞机本身的存在呢，其实是挺打破它五六十年代这个大场景设计的。那个直升飞机其实是一个相当现代的这么一个玩具。
嗯，我觉得那个可能还不是一个玩具，它可能是被蚁人变小的一个真正的这个直升飞机，
出现在了梦境里面。
对，
非常有可能。后来就是玻璃杯碎了之后，那个刀剃的手出了血，也是红颜色的。
嗯，
所以说我就是觉得，我对这种就是，当然了，大家其实应该都对这种就是突然之间打破黑白环境的这种颜色的感觉就是非常艳丽，然后非常刺眼，总觉得好像它应该是有什么暗示。所以说我在这两样东西上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那个血如果要是说让就是弯达感觉好像是梦境马上就要破了，让他觉得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的有压力的话，那么那个直升飞机指定应该是跟后面的某一个情节有关系的，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那个 Dottie 那个人物也是，或者是神盾局，或者是坏人吧。
后来
还没得到，就是说在真实世界里面是有这个人的，然后王达做了一些什么东西让他在这个梦境里面受伤的同时，他在真实生活中也会受伤，所以会出现真实生活中带颜色的血在这个梦境里面出来。可能这个颜色代表的就是不应该在这个梦境里面出来的东西出来了，就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的血或者那个直升飞机，这些东西都是不应该在这个梦境里面出来的，所以就是可能给他们加点颜色吧。但这个东西可能还是需要更多，就是看接下来的几集才可能就是更明白。现在我们说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测而已了，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一定是对，但是如果在你没有方向的情况下的话，可能会给你指一条路去想象一下吧。
当然了，这个电视剧呢，其实九集电视剧越往后呢，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某一集电视剧会更长，而且在我现在的个人期待里面呢，关键时刻他还是要把这种大场景大场面，毕竟我们在看一个超级英雄的这么一个题材的东西嘛，就如果你真没有一个超级英雄大展神威的这种机会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一直都这么看电视剧看下去实在是有点太闷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个片子呢，它的就是怎么说呢， creator 就是说他这个灵感起源人呢，是一位叫做 Jack Schaefer 的这么一位女编剧。这个女编剧呢，在2019年的时候写了一个片子叫做 The Hustle， 是一个好像是 Anna Hathaway 和另外那个胖妞两个人一起去当骗子这么一个片子。然后呢，她也是对，她也是
那个好像是 Netflix 好吧，我好像看过。
对。然后呢，在她也是黑寡妇的编剧。所以说这个人呢，好像最近就是因为他毕竟他也是黑寡妇的编剧嘛，感觉好像是他在漫威这个大环境里面突然之间就走上来了。但这位女编剧呢，好像现在之前就没有什么特别留得下痕迹的东西了，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不是特别扎实。这个东西做好了可以，但是做不好的话，因为像你刚才说，他跟其他的电视剧和黑寡妇那个电影应该关系也不是很大，有可能只不过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复现式的这种关联吧，跟奇异博士二如果是只有一些比较松散的关联的话，估计问题也不会特别大。这片子的就是整个这个系列呢，导演九集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 Matt Shackman。看了他的履历表，他从来没有导过电影，完全就是一位非常专业的电视剧导演，导演了51集电视剧。所以说这个人呢，应该就是说也是专门做电视剧的这么一个人。感觉好像是漫威在挪到电视剧这个板块里面之后呢，就是完全把他的思维也就基本上是电视剧化。所以说对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WandaVision 这个电视剧啊，如果是对他有一个电影质量或电影故事情节发展这样一个期待的话，是不是容易让自己失望呢？
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我相信如果他跟奇异博士啊蜘蛛侠什么的故事肯定是有接连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是只是一个旁边的一个小故事。因为你想奇异博士第二集已经叫这个
Madness，
就是 Multiverse of Madness 了，就是这个非常疯狂了， 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剧到剧中的时候肯定是没有结束的，肯定是要在奇异博士里面继续下去的。那这个疯狂程度已经在名字里面出来了，我相信是不会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了。而且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你看这个 Disney Plus 它的这些电视剧的话都是一个星期出一集两集这样子来弄的嘛，就是它把这个观众的胃口吊得非常高。像之前我们看那个什么 Punisher 啊，就 Netflix 那些从漫威借版权过来拍的那些东西的话，他们都喜欢一个季就直接出完了。
对，
那么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剧再好，就像 Punisher 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有观众让我们聊，但是那个东西可能就两周以后就再也没有观众像是说，哎，你们聊聊那个剧吧，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大家的火已经过了，这个东西就一下子就不忘了。但现在这个剧的话，我们可能从现在一直要聊到蜘蛛侠的电影出来之后，我们可能还在聊这个东西，因为它有一定的连续性在这上面。电视剧的话，从第一集到第九集，三个月大家会聊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个做法的话，就是比较，我觉得从一个商业角度来说的话，是非常成功的。
嗯，对，
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去现在去上班，第一个星期你回去上班，哎呦，有同事说这个东西，你觉得不是太感兴趣。但是如果三个星期同事一直在说这个东西，你可能就会要去看这个东西了吧，是吧？
哦，我现在指定是已经看了嘛。如果是每周他出一集，我们都讨论的话，等这个剧讨论完了之后，我们这一年一个季度都已经过去了。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聊了一个小时了，我们现在就是聊着这个东西已经比这两集的剧要多了。所以我现在就是稍微就是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剧里面的肉太少了，多给我点肉好不好？
老张要吃肉啊。
嗯，给我点硬食嘛。
okay,
是吧，
那你觉得这个片子你指定是一期一期跟下去了？说实话，如果是有其他的影迷朋友们跟我感觉相似的话，我的观剧习惯其实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 Netflix 的那种观剧习惯，我不太喜欢每周看一点点每周看一点点。第一季第二集我是看完了，那么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可能我会稍微攒一攒，一直攒到第七集 第七集第八集已经出来，第九集马上就要出来的时候，然后再统一把它再集中一个时间看，我觉得这样可能是爽点会更高。
我觉得会不爽的，因为群里面会一直有人聊这个东西，然后你肯定会被剧透，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话，群里面没人跟你聊这个东西，因为你没看过。
嗯，
是吧？如果就是我觉得看这些东西，大多时候这个享受点都是来自于聊。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做电影节目，就是我们看了电影以后，我们非常想跟别人去聊这个东西。
嗯，
所以现在这个一集一集出来，我就觉得每周我都想找人聊啊。如果你不看的话，我就没法跟你聊了。
好，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这我要支持你。
嗯。
OK， 那么关于《旺达幻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第一集、第二集，我们期待第三集的出现。
我们要打分吗？这个
怎么打分？还没完呢。
我觉得我给他打个分，我现在给他打个分，可能还是中，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确定他要什么方向去走。但是我看到，就是我对他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如果没有看过漫威的很多剧的人，很难入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就是可能时间太短。就是里面的东西给我的东西太少，故事太简单。但是好的东西是从表演啊，从他这个创新的构思，大胆的去做这个东西，这些我都是非常欣赏的。所以目前为止我给个中，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到了九集完了以后绝对不是中这个分数，要么我特别失望，要么我特别喜欢。
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从老张你就是喋喋不休啊，然后不停的去挖掘信息啊，就是这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你对这个片子现在的热情绝对不是中。你说它是中，绝对是因为你就是比较理性，说万一要这剧扑街了怎么办，所以说现在是中。但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我给他打分也是可吧，就是其实跟你是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片子到目前为止啊，还真的没有引起我特别强大的兴趣。我现在对这个片子的兴趣完全是基于我以前对漫威电影世界的积累。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中，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我从漫画里面挖出来的，这不是这个剧给我的，是吧？
对，你说那些什么 House of M 啊这些东西，就是如果要是我们是一些路人粉的话，看这个东西我们上哪去知道这些东西去，对吧？但是这个剧如果是将来如果继续往下发展下去的话，到第七集第八集第九集把这个东西完全烘托起来的话，它也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作品。但现在呢还是比较低调比较好，那么我们打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比较谨慎一点现在。
嗯，其实关于这两集里面还有更多的肉我们还是没有时间挖出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从中得到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然后我们的群里面，我相信我们群里面有不少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想聊这个东西，所以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群跟我们一起聊这些电视剧。
OK， 我们再看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啊。首先一条呢是步入2021年，全球疫情呢并没有离去，这让上半年安排的这些大片呢感觉现在有点紧张了。Morbius 上映时间呢从3月19号被延期到10月8号，007的无暇赴死从4月份被推迟到10月份，另外呢毒液2从6月份上映呢就是推迟到11月份，就基本上从上半年都推到圣诞节附近。
其实去年整个一年就是每周基本上都有这些电影要往后推的这些新闻，然后我们其实差不多已经达到一个共识了，就是我们以后说新闻不要说这些电影往后推的这些东西，因为真的已经成为不是一个新闻的一个现象了。第二点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好像感觉是太悲惨了，感觉是，然后没想到就是大家觉得就是进入2021的话一切都会好转啊什么的，但是我其实就预计到就是上半年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然后现在就出来了，大家的电影都是往下半年去了，就是等这个疫苗，大家如果有就是大多数人都打了疫苗以后，这个东西比较控制比较稳定的话，这些电影院啊什么的可能才有人去，所以现在都推到了下半年。但是有一部电影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金刚对那个哥斯拉，好像从下半年推到了上半年来了，放到3月份去了。这个举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是不是因为上半年这些片子都移到下半年去了？如果他在电影院出来的话，就独大了。而且就是说，他对这部电影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如果他可以在电影里面拿到一定的钱的话，他就满足了。可能这个想法对，可能跟神奇女侠有点相像啊，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确实，因为如果说这段期间是电影院就是选择的真空的话，那么一个大片出来，在美国可能是还是票房收入比较谨慎，那么在全球其他就是电影院已经开放了的地方，特别像是像什么中国市场啊，或者是日本、韩国市场啊，就电影院一直都没有被受限制过的地方，那么可能它就是真的是唯一的一个好莱坞大片。这个片子好像是投资超过100 million 也不小，但如果要是把它放眼世界的话，能够捞到300 million 3亿、4亿这个样子的话，对于他们来说还是赚的，就不至于惨到那种落到网络平台上去的那种感觉。下一条新闻呢是史泰龙的下一部电影将是一部超能力英雄电影，这部片子叫做Samaritan， 好像也是漫画改编的是由 Julius Avery 导演的，最新发布了新的宣传资料。74岁的史泰龙扮演一位已经退休了的超能力人物，但是呢，他的能力被邻居一位小孩发现了。这部片子呢，现在定的是今年6月份与观众们见面，但是应该是从2020年12月份的时候延期到今年6月份的。
有可能到时候还会再往后移嘛？
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史泰龙74岁了啊，还在做这个事情，也是挺让人敬佩的。
我真的就是好像在看那个 Creed 第二集，也就是史泰龙那个拳击电影的那个后传嘛，就是说那个黑人的嘛。从那个里面感觉他已经打不动了吧，应该是。就是现在演一个超级英雄的这个人物的话，我觉得大多数应该都是靠 CG 来做了吧。他应该不会就是真的自己去做一些动作的那些东西了吧，我觉得。
超能力人物的话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超能力，如果你要是说像就是那种就是超大块不停的打呀力大无穷那种也是超能力，你手抬起来一念一物也是超能力啊，对不对？那你需要什么东西吗？但是我主要是觉得就是史泰龙作为74岁的人啊，就是他一直在电影方面相对来说比较高产，虽然说他最近这些年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爸爸级别或爷爷级别的人物了，但至少他在电影方面这个热情和这种经历还是挺让人钦佩的，能跟他比的感觉好像也就是东木大师了。 OK， 第三条新闻呢是据 Deadline 报道Chris Evans 就是我们的美国队长现在正在与漫威影业重新商谈关于合作的细节，似乎呢会重签电影参演的合同。 美国队长会重归漫威的新阶段吗？老张，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谈谈感想。
嗯，就好像昨天还是前天嘛，就 Deadline 的报道，就是 Chris Evans 在跟那个漫威谈，然后应该会回来演美国队长这条新闻出来了，然后整个网就炸掉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好像我之前就说过，就是美国队长和钢铁侠肯定在之后的电影里面会回来的。首先就是漫威现在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物的话，感觉有点
空，
接不下去，这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这样一个灵魂人物出来接这个东西，特别是黑豹又死掉了，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就特别空。而且就是这些人物其实在漫威世界之外，特别是钢铁侠走得非常坎坷，所以肯定是会回漫威来赚这笔钱的。但是美国队长好像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发了一个推特，就是说哦，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啊，就是好像有点不是很承认这条新闻，但是他也没有就细说，他就是只发了一句话，就是说哦，对我来说是个新闻，就这么一句话。那么就有很多人去解读了，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否认会回来演美国队长啊？如果他要回来不是演美国队长的，那就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就是美国队长，他盾都交给了那个 Sam 了嘛，所以他可能回来只是 Steve Rogers， 他不是美国队长。这个其实很多人也是可以接纳的，但又有人说他可能是回来演那个 Fantastic Four 里面那个火人，也是他最早演的那个超级英雄的角色。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因为现在你像那个蜘蛛宇宙里面这些老的那个超级英雄里面的电影里面人物都回来了，这个东西现在就是说你不能说这是个零0%的可能性了，你就是说可能再少的话你也要给他一个0.1%的可能性在那边吧。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谁知道呢？我觉得他可能回来的话，他要怎么回来？他是从一个平行宇宙回来
吗？他不一定非得回来演一些非常活跃的人物，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这种就是crawl 就是变身的那些什么人啊，他们在有一些回忆的时候啊，或者是有一个人在灵魂遭到拷问的时候，突然之间美国队长在他回忆里面出现了，跟他进行了交谈，点明了他人生继续发展的方向，他可以这种花絮的方式回来，并不一定演一个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东西仍然会给我们观众带来一些就是怎么精神上的一些就是非常强的一些亮点感，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是挺有道理的。他回来演这个什么什么人，就是什么 Human Torch， 应该机会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如果你要把他签回来的话，就让他做一个彩蛋式的出现的话，有点太浪费。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物在电影里面没有这么完美的告退，或者像钢铁侠就是壮大的去世这样的一个离开的方式的话，如果你让他一个彩蛋的方式来客串一下别人的电影，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就是他已经卸甲归乡了，已经是就是那么好的一个完美的结束给他了，然后你又让他出来走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彩蛋式的这种出现的话，我觉得大多数粉丝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是回来的话，必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那么还是老规矩，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多分享你的微信群、你的微博上、你的朋友圈上，告诉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可以在国内外各大影视平台上面都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对于我们的节目或者讨论的影视有任何的话题讨论或者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中跟我们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从中得到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来我们的群里和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75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Together.
that twilight love